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12389制止警察行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2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法轮功学员经常遭受骚扰、绑架、恐吓等等迫害。最近看到明慧网报道，有的地区的公安局下了一道命令，对法轮功学员要一个不落的采集生物信息。我把自己相关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天，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要我去派出所配合警察采集我的个人生物信息。我说我没有什么事，为什么要采集我的个人生物信息？警察说，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国家合法公民，你要采集我的个人生物信息，你有相关法律依据没有？法律规定罪犯才可以采集个人生物信息，我不是罪犯，你是违规违法的，我不会配合你的。我之前在公益论坛看了一篇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文章，也是警察上门要非法采集同修的血液，同修不开门，向警察讲他们的违法性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打12389投诉后，警察马上接到电话就不敢行恶了，气氛就突然软化下来了。警察走的时候说，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吧，我们再也不来了。我反复强调我的合法性，警察的违法性，警察不理会，警察看我不配合就开始凶恶的吼叫道，必须半个小时到派出所，半个小时不到派出所马上到你家来。我说你违法的骚扰我的生活，我要打12389投诉你。我挂断警察的电话，马上拨通了12389，投诉了警察的违规违法行为。12389询问了我是因为法轮功问题，也受理了我的投诉，并且说马上把我的投诉转相关部门处理。我打完12389投诉电话，派出所警察再也没有打电话骚扰我了，一切又恢复平静了。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难在我坚定的投诉中化解了。公益论坛统修的交流文章谈到，派出所的一些自己扩充的条文规定都是违法，对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拍照、抽血、绑架、恐吓都是违法违规的，中共的警察执法犯法，不顾一切地完成上级任务，完全不听劝善。讲法律如果不能让违法的警察停止行恶，那么投诉、控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就是制止警察违法行为的有效方式，因为这些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推荐同修看看明慧网发表的文章，用投诉和写信的方式讲真相、证实法。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派出所所长被撤职，去了另一个派出所当普通警察，级别降了几级，每月工资少了几千，一年少了几万元。这件事在公安系统里传开了，对他们很震慑。街道书记被撤职，去当普通干事，同样也降了薪。迫害法轮功，丢官又丢利，这件事当地政府官员、公安人员都知道了。 希望能上网的同修看看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文章，也希望明慧网同修把利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文章整理成专刊，方便不能上网的同修学习利用法律反迫害知识。谢谢明慧网公益论坛的同修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发正念就能发好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2日。我平时除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多年来晚上8、9、10还发三次，每次15分钟。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发正念，前5分钟清自己时，好多时候都被杂念干扰，后10分钟向外发，都觉得比较累。有时候觉得发了好久了，一看时间才过了5分钟，很多时候都是有挣扎着勉强发完正念的感觉。当然也有效果还好的时候，但是这种情况都比较少，发不好正念的状态困扰了我很久。在我周围有同修已经在下午6点的整点发正念时，时间延长到6点半，同修一直在坚持。我和这样的同修一起发过几次，觉得效果不错，过程中感到比较轻松。我想也许是人多的时候能量场更强的缘故吧，但是自己单独要发到六点半觉得还是比较困难，试过1、2次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前几天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交流重视发正念的体会，对我的触动很大。和同修对发正念的重视和长时间坚持相比，差距之大。我发现自己在发正念这方面，简直是就在敷衍和混事。同修在文章中说，自从我们当地同修形成整体在每4个整点发完10分钟正念后，延续至半点发当地正念，清除当地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后，当地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绑架事件明显减少，可见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威力有多么强大，本来就是应该邪不压正的。我看到文章中同修所在地在每4个整点发完10分钟正念后，延续至半点发当地正念，我发自内心产生了一念，自己也要这样来发正念。从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的第二天，我从中午12点的整点正念就延长到12点半。那天我没多想，就想从现在开始吧。没想到发正念的过程，思想集中清醒，一点都不累，很轻松地发到12点半。我一下受到很大的鼓舞，下午6点晚上12点我都发到半点，都是很轻松地完成的。发正念时感到就像很多同修在一起发的那种能量，这两天都是这样发到的，只是早上6点还是15分钟。我决定从明天早上6点的正念也增加到半点。另外在向内清理自己时，时间允许我会增加时间，比如整点发正念，我在50的时候就开始清理自己了，而不是从55分开始。我发现自己这样发正念后，一个是发正念本身的效果好了，另外这两天发现长期困扰自己的手机引号变小了，自己能控制住自己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执着欲望也变小了。我在写这篇交流稿时，我突然想起在前一天早上打坐时，面前显现出来2个大大的喜字，当时我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有点明白了，那可能是师父对我在发正念方面有改观了的一个鼓励吧。我现在想，为什么自己增加了时间，发正念的效果就好了呢？我悟到，也许并不只是单纯的增加了时间这么简单。 我回忆我在看同修教的文章时，是真正的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巨大的差距，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提高和改变自己了。而且我当时想，目前在海内外邪恶因素都还是这样的猖獗，真的需要我们更多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发好正念，才能解体更多邪恶，让更多众生得救。也许是自己当时发自内心的一念符合了法，符合了师父正法的要求，师父就为弟子提供了发好正念的环境，清除了那些阻碍我发正念的邪恶因素，赐予了我强大的力量，所以发正念的效果就好了。从中我发现，当我们在发正念时，不再是完成任务或是走过场的心态，而是发自内心在这方面有了责任感，真正重视发正念时，就能发好正念，而不只是发了正念了。写出自己近期在发正念方面的一个经历，希望能带给更多同修一些启发和参考。我也想，目前虽已到了正法的最后，但在海内外邪恶的表现还很猖獗，中国大陆各地还在不断的绑架和骚扰，海外各地的共产邪恶主义还在疯狂的扩张和欺骗更多的世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所有这些乱象背后，其实就是那些旧势力余孽、红魔、共产邪灵在起作用。谁能清除掉他们呢？师父一瞬间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清理，但是师父不能什么都给我们包了。大法弟子是有使命在这其中的，有些事情是大法弟子应该去做到的，那是分配给大法弟子必须做到、做好的责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建立威德和提高升华的机会。只有大法弟子用强大的正念清除这些乱象背后的邪魔，更多世人才能清醒，更多生命才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所以我们发好正念真的是太重要了。希望我们海内外更多大法弟子摆正自己和常人的关系，放弃对任何常人的指望和依赖，不再被这纷乱诱人的时事世事带动和干扰，跳出这一切，专注地做好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一切，真正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重视发正念，根据自己的条件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发好正念，更多地清除旧势力余孽、红魔、共产邪灵，破除旧势力毁灭众生的安排，让更多众生能得到大法的救度。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的路，师尊时时看护，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9日。1966年6月26日晚，我还没有睡着，看见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头前说，你去东北吧，东北有一个姓李的管你，说完就隐去了。一，缘分。我祖籍山东，我家兄妹七个，我排行老三，我们家只有六亩地，我们哥四个，父亲怕我们娶不到媳妇，就让大哥俩跟三舅去东北了，我和四弟在家。这时土地归公了，入社了。我们本庄有一家姓刘的困难户，他身体多病，有个女儿和我同龄，有意许我为妻，一分钱不要。遇到这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父母马上做主定下了此事，那年我才14岁。两年后，未来的老丈人去世了，我20岁时，刘家不承认这门婚事了，父亲找媒人去说也不行。我对父母说，我一开始就不同意，现在正好就算了。母亲说， 这些年我们家给他们家很多东西，此事不成，东西也要不回来。我想了想，对母亲说，我去见他家人。虽然订婚六年，我们俩从来没说过话，到了他家和女方见面说明来意，我对他说，婚事是双方老人包办的，现在到了结婚的年龄，你还同不同意这门婚事？如不同意，我就回家，以后不再提此事，如果同意，那就定日子结婚。他为难地说，以后再说行吗？我说不行，成不成今天由你定。这样我们在他家人的反对下结婚了。在结婚的当晚，我看到北墙上出现了一个女人，四五十岁的模样，我心中一惊，看得十分清楚又隐去了。婚后第二年，妻子生了个儿子，那年就是1966年，山东大旱，一人分50斤小麦，玉米都旱死了，这年头非挨饿不可。我和妻子商量，有意去东北，她不同意，父母也反对。父亲讲，东北男女老少都睡在一个炕上，没法住，到我哥那也不行，他们吃的是供应粮，没有余粮给我们吃。我记得是6月26日晚，我还没有睡着，看见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头前说，你去东北吧，东北有一个姓李的管你。此人40岁左右的年龄，中等身材，穿着中山装，说完就隐去了。我心中一惊，看得十分清楚，于是我决定去东北。二，闯关东，喜得法。来到东北，凡是姓李的我都交朋友。两个月后，我给父亲寄过去50元钱，父亲来信说放心了，不担心我的生存了。期间我经历了很多磨难，有10多次是生命危险，但一到最危险时马上就有转机。最危险一次是我靠着树打石头，山上放下一块大石头，是向南的方向放的，石头向下滚动，半路转弯了，直向我滚来，离我5-6米的时候，我突然蹦出去2米多远，大石头直接把我靠的那棵树撞到山下，山上的人都吓呆了，没发生危险，但过后是后怕。我53岁那年秋天老是咳嗽，吃药也不好使，第二年春天挺不住了，去多家医院检查也没有效果，最后到肿瘤医院检查是肺癌晚期，一家人都无望的哭泣，看病检查花了很多钱，欠款很多。在这无望的时刻，有人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开始我没心情看，过了4天，心想看看书里都写的啥，一看就放不下了。书中谈到能消业，我想假如我身上有10000斤的业力，如果练功一天能消去100斤，那我身上就减少100斤业力。我从下午2点一直看到晚上12点，心想明天再看吧，可是睡不着，就又接着看，一直到凌晨4点，睡一会儿醒了接着看，连续看了10多天，眼睛都红了。书上说还得练功加持，我去练功点学功，用心学练。20天后，早晨我练站桩，头顶抱轮时，我的手举起来就动不了了，像用绳子捆住一样。这时我觉得从心里上来一个圆东西到嗓子眼儿，上不来气。我心想完了，因为肿瘤医院的大夫说过急性肿瘤非死不可。我转念一想，死也不怕，死我也得练完功再死。这时我吐了，吐的啥也不敢看，练完功看看吐的是啥，啥也没有，但嘴里黏糊糊的还有腥味儿。晚上睡觉似睡非睡时，我一眼能看出60里地以外去，有两个人向我走过来，他俩走路不着地来到跟前，一个是穿着棉袍戴着跟岳飞一样头盔的老头，另一个是胖大的和尚，从我头上过去了。过去后老头又回来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的病好了，可千万别干活累着。我想我走路都走不动还干什么活呀，从那天开始我有了生存的希望了。有一天辅导员对我说，有个练功点放师傅的教功录像，你去看看， 要不练功动作不准确。这个练功点有十几个人，他们让我先练练动作，然后放师父的教功录像。电视里师父出现了，师父面沉似水，我心里一惊。看完教功录像，我准备回家，有一个同修认识我，邀请我去他家看看师尊的法相。我一见法相就哭了，这正是1966年站在我头上告诉我到东北有个姓李的管你，原来是师父呀。我的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好像生来第一次见到最亲的人。这位同修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把师父的法相请家去吧。就这样，师父的法相来到了我家。三，师父一次一次救了我。那时我也不太懂什么开天目，练静功时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和景象。有一天从练功点回家，下着小雨，好像身后有人给我打手电，不太亮，照到我身前，回头看看是谁，光亮又到了身后，我转了一圈，光也随着转一圈，发现光亮是从自己眼睛里发出来的，心想可能眼睛有病了。回家睡觉刚躺下，就感到全身被压得动不了了，眼球也不会转了，头响得厉害，感到生命都要结束了。我问自己，还有啥事没办？别人欠我钱的没还的，那就算我前世欠他的，可是我欠别人的呢？孩子们还小，哎，儿孙自有儿孙福。思前想后，有一件事放不下，功没练完，死我也得修炼。大约十分钟左右，头动了一下，眼睛也能动了，全身都会动了。我起来给师父磕头，哭得泣不成声，师父又救了我，走过了生死关。还有一次，晚上在练功点打坐练功，楼房的门是关着的，我天目看见大道上来了一辆大客车，车停在楼下的大路上，从车里走下两个女人，30多岁，她俩长得一样，穿的衣服也一样，下车后四处张望，然后就走进楼道向练功点来了。这时练功点的门开了，门口来了很多人，挤得满满的，好像要出什么事。那两个女的挤进练功场，一个挨一个的看，最后看到我时，她俩脸色大变，横眉怒目，很生气向我走来。我心想，不知道哪一世欠人家命了，或是欠什么债了，今天来要债了。我真的欠了命，我可以还，但我现在学大法了，我归师父管，如果师父让我还，那我一定还，我一切都听师父的。就在这两个女人离我已经不到2米的时候，我天目看到师父从很远的地方来了，穿着黄衣服，瞬间站在我的左边。这两个女的也到了我的身边，我打坐没动，他们与师父六目相对，僵持下这两个女人走了。我偷看师父，师父双眉紧锁，门口的人也都散去了，师父也隐去了。忽然我听到有女人的哭声，哭得十分凄惨。我出定后问在场的同修，今天晚上练功场发生的事和听到女人的哭声，他们都说不知道这个事。在练功点上，我听到这两个女人哭了3晚，哭得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以后就没有听到过。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练功点有警察看着，问他们为什么不让练功，他们说是上面的命令。从此没有练功点了，但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我和同修们下屯撒资料，挂条幅。有一天我发完9瓶共产党回家，心里挺高兴，想完成任务了。这可坏了，我突然全身发冷，站不住，不能吃饭，10多天也不好，同修也担心。我说没事，是宵夜。家人劝我上医院，我不去，半个月啥也不能吃。我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想到师父的法，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到第16天下午4点的时候，我感觉想吐，吐啊吐，感觉嗓子眼发咸，一看吐的都是黑血，一会儿吐一口， 一直到晚上十点，然后想上厕所。一出门，觉得脑袋灌进一股风去了，脑袋有一小块空了，很舒服。喝几口水，吐了三天后，感觉脑袋全空了，啥也没有了，特别舒服。半夜醒来，感觉饿了，吃了三大碗面条，喝了很多水，心里更有底了，就又开始吐，吐的东西拉嗓子，一看吐的都是石头面子，因为我多年打石头吸进去的，这一死关又过去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这样啊。2000年有一次早晨四点，我到一个乡镇去粘贴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警察把我送进拘留所，已经十点多了，忽然有人喊我名字，叫我吃高煎饭，有大米饭、鱼、菜，是个人花钱买的饭。大伙说，吃呀，给你的。心想，我刚进来，家人也不知道，没人存钱，还能吃高煎饭。别想了，也饿了，吃吧。快吃完的时候，有人说，看错名字了，不是我的饭，把饭端走了。我当时就哭了。这是师父知道我没吃早饭，心疼我，这样点化的。在拘留所期间，政保科科长审我说，你的肺癌是化疗治好的，说不练就放你回家。我说不行，首先说假话良心何在，咱俩换位思考，修炼可以活下来，不修炼就得死，你选哪个？他沉思片刻，说一句话，放人，就放我回家了。四，大法修炼就是炼钢炉。2001年腊月29，我又被抓了，监号有六个同修，我们一起在监号里过的年。狱警说，今天说啥都行。大伙说，我们每个人说一副对联。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我说的上联是，大法弘传，能度天下有缘人。下联是，真修弟子敢舍生忘死跃龙门，横批法正乾坤。很长时间也不放我出去，说我做的太多不能放，最后家人走后门交了3000元钱才放我回家。回家后家人都对我有意见，说练法轮功的后代当兵考公务员等都通不过政审。2010年是最苦的一年，这一年妻子心脏病离世了，大儿子45岁肺癌晚期，我知道救他的办法只有让他修炼，于是几个同修陪他学法练功，可最后他还是走了。我想修炼应该活下来呀，怎么没管啊？我练净功时看到大儿子搞男女关系，原来是这个业力。佛是讲慈悲的，但是也是有威严的。大儿子临去世前一天下午，他乐了。我问他乐啥，他说师父来了。一年以后，我在打坐中看见在很高的空间中有一个小房子，门向西北方向开着，屋里有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我走近一看，是我大儿子，心想风这么大，太冷了，把门给他关上。我手抓住门要关时，师父把我拉回来，不允许。我出定后悟道，他苦没吃完，叫他在另外空间吃苦消业，他才修40多天，师父就管他了，看来谁修也不白修。妻子去世后，亲朋好友劝我再找一个伴，孩子们都同意让我找老伴，看了几个都不行。一天，一个阴阳先生说，他有个妹妹54岁，丈夫死了想再嫁，问我看看行不。他把他妹妹领来一看，正是我与妻子结婚当天晚上北墙走过来的那个女人，一点不差，原来她在这等我呢。我们结婚了，婚后生活一直很好。2年后我觉得掉层次了，我想自己错了，不该再婚，可又无法挽回，这不白修了，心里很苦。此事我对谁都没有讲。我家住在市场边上，有一天练净功，我看见师父法身来了，我急忙迎出去问师父，您这么忙怎么来了，请师父进屋。师父说，我不进屋了，我来卖鸡的。我一看筐里真有3只鸡，师父引去了，我也出定了。想怎么回事呢， 悟不到啥意思，哪里又错了。过了很多天，我打坐中悟道，我属鸡，我前妻属鸡，后老伴也属鸡，我明白了，不再苦恼了。这些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大法修炼就是炼钢炉，把大法弟子炼成了钢，修炼就得吃苦，可是常人是吃不了这苦的，因为这苦是提升大法弟子心性境界无价之宝。因为文化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9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讲，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对师父的法深信不疑，因为这个威力我亲身经历过。那是2002年末，我因去北京正实法，被非法劳教一年。自从3月5日长春插播真相后，中共大搜捕，长春抓了很多大法弟子，一时间劳教所、监狱等地人满为患。我被关押的劳教所有7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将近300-400人。2003年元旦，劳教所为了表彰所谓转化成果，决定在元旦这一天搞一次活动，让所谓转化的学员请家属到劳教所，上午有节目演出，中午可以和家属一起吃饭。劳教所声称已备好美味佳肴，一时间报名的人挺多，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想法，晚上照例排队出工，到另一楼的车间去干活。在劳教所，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除了吃饭时间和晚上7点上厕所时间，其余时间都要到车间干活。在晚上7点上厕所时， A 同修拉住我说，你知道吗？马燕写了10几篇攻击师父、攻击大法的演讲，写得可难听了，明天上午要在所有的家属面前演讲，这不是害人吗？我说，那怎么办啊？他说，咱们不能让他演讲，得制止他，咱俩去找队长谈谈，今晚是副大队长值班。我说，行，我和你一起去，但是我不会说话，到那儿你跟队长谈。他说，行，咱们先找护郎通报。护郎是专门为狱警通风报信的，24小时守卫狱警办公室门口。 A 同修大学毕业，会计出身，会背很多师父的讲法，他把很多讲法背写下来让我背，所以对我的帮助很大，跟他在一起我很有底气。这时护郎已经报告副大队长，护郎说劳教所的邢主任在办公室和队长谈话呢，让我们先在车间等候。我和 A 只好回车间。 A 同修对我说，这个邢主任我认识，他可邪恶了。因为这是 A 同修第二次被劳教，第一次劳教是在1999年，那时劳教所狱警为了逼他转化，曾经用9根电棍同时电击他的头部，电得他面目全非，头肿得像大箩筐一样。那个邢主任当年就参与了对他的迫害。过了一会儿，护郎来叫我，说大队长让我去。我说 A 和我一起去，我俩说好了。护郎却说，我只说你要见队长，没提他。我当时一下子压力很大，心不自觉地砰砰直跳，手和脚也不自觉地抖起来，心想，我去说什么呀？我没有准备呀。
我一个农村妇女，初中文化，笨嘴笨舌的，和同修一起去，我就是个陪衬。现在让我唱主角，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可是当我走到队长办公室准备敲门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不能怕，活出去了，就直说吧。当队长喊我进来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了，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直视队长说，听说明天马燕要演讲，内容是攻击我们的师父和大法。队长突然变色，是啊，怎么了？我说，我们不允许。对面那个邢主任腾了一下站了起来，椅子也被他弄得哗啦一声响，拍着桌子喊，啥？你们不允许？你会啥呀？还反了你了？队长也同时叫嚣，谁给你们的胆子？简直翻天了。这时我不但不害怕，还大声说，如果他上去演讲，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而且不光我喊，到时候很多人都会喊。我既然赶上天安门去喊，这小小劳教所又算啥？他俩听完后都不吱声了，刚才的邪恶气焰一下子没了。队长半天回过神来，对我说，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这样前后不到两分钟，我就出来了。我回到车间，坐在凳子上，心砰砰直跳，真是后怕呀。八点下班时， A 和几个同修悄悄来看我，因为那时各自都被包家看着，同修都是偷偷的接触，他们都为我捏把汗。我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 A 有点担心我说，你不知道他们有多邪恶，就怕大队长明天找你麻烦啊。我说，不管了，既然我话都说出去了，如果明天真让马燕发言诽谤师父，那我就站出来喊。另外两位同修也点头说，到时候我们都站出来喊。 A 说，咱们想办法通知别的队的同修，到时也一起喊。结果第二天早上一上班，狱警们就开始开会，一直到演出开始都没有人来找我。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舞台，自始至终马燕也没有出现，而且整个演出没有一个攻击师父、攻击大法的演讲。听说别的大队的演讲也临时取消了。演出结束后，我身边的狱警还递给我一个气球，说，你有功了。我当时还觉得挺可笑，现在想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其实我当年没有那么大的正念，真的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关键时刻，我想起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怕，就这一念，师父就加持了我，给了我力量，最终解体了邪恶毒害众生的演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如今我们已经有发正念口诀，只要我们时刻发正念，时刻不忘自己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时刻想到自己是来救度众生的，是肩负历史使命和责任的，就能够走出来，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就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感恩师父，感恩磨难中帮助我的同修。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天三次触动人心的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4日。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每天可能都会遇到许多事情， 有的影响大一些，有些小一些，但只要动了心，就可能不是小事。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修炼，就会提高心性，一举四得。反之就和常人一样，也提高不了。有一天，我遇到了三次触动人心的事情，都是普通的小事，但背后要修的东西却是很大的。早上上班，我把车停在了离自己办公楼近一点的地方，安保主任看到了，对我说，领导说了，不让把车停在这儿，告诉我车要停在哪儿哪儿。当时我心里就有点不愿意了，心想，别人也有停这里的，他怎么光对着我说呢？就他多事儿。其实就是动心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突然出现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我思想中先反映出来的那些想法都是常人的想法，是在向外看，找别人的问题，按照那些想法走下去，那就和常人一样，心里会不平衡，搞不好还会出现矛盾。师父让我们向内找，怎么找啊？有的同修说，找了，可是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呢？比如这件事动到心了，心里不愿意了，那找吧。问自己，我为什么会不愿意呢？执着心在哪呢？如果回答，不都是因为别人说了我吗？因为他当个小官等等，这样去找，永远也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回答，都是在找别人，说别人，根本没找自己。怎么才能找自己呢？就是在回答的时候改一个字，把因为他改成我，改成因为我，变成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车停近点，对自己方便，因为我不愿听别人说自己等等。如果还没找到，就顺着继续往下问，为什么方便？为什么不愿听别人说自己？因为停这里可以少走路，可以节约时间，反正对自己有好处。因为自己的名誉受了损失，丢了面子。回答到这，是不是为我的私心，求名的心就被找出来了？当我们能认识到可能是这些观念或执着心在起作用，让自己心里不平衡的时候，我们按照大法的要求把这些不好的心放下，是不是心里立即就能平衡了？进而可能还会生出感谢别人的心来。这样一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心性是不是就已经提高上来了？为私为我的心可不是个小的执着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都和它有关系，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修炼才能去掉的。再一件事，我们办公室是三个人在一个小屋里，这天对面的同事到我要安静看书的时候，就把电脑视频声音开得挺大，我不太好意思说他，但心里又不太愿意了，心想，怎么就不能自觉地把声音关小点？都在一个办公室，怎么不考虑考虑别人？可是当我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再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遇到嘈杂声音的干扰，不应该向外去找别人的原因，要向内看自己。我为什么会不愿意了？因为我想要安静的环境看书。再向下问，为什么想看书？因为通过看书可以有收获，对自己有好处。所以不愿意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可能得不到了，这不还是为私的心吗？有的人可能想，善意的提醒同事注意一下，事情不就解决了？可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事是用来提高心性的，不能只是解决问题而不修自己。第三件事，我和同事练习打乒乓球，我发球他搓过来，我来拉下旋球，可同事搓球老不到位，左一个右一个，弄得我拉球不太好拉。我就告诉同事让他把球搓得准一点，可是同事却说， 搓不准你可以先搓回来，我再搓回去。什么时候搓准了，你什么时候再拉球。我听了心里一动，是啊，为什么遇到问题，自己第一念总是和常人一样先向外找，不能像修炼人一样反过来先找自己的原因呢？其实这三件事都反映出一个共同问题，我像常人一样向外找，就是常人，什么也改变不了。像修炼人一样按大法的要求向内找，才能发现执着，去掉执着，才是修炼，才能真正的提高自己。我们在常人社会中被常人的各种观念、各种执着包围着，很多都形成习惯了，就像遇到事先向外找，或总愿意先说自己对一样，都习惯了。这些习惯掩盖和保护着很多观念，很多执着，使他们不容易被发现。如果这种向外找的习惯不改变，即使想修炼，也很难提高。在修炼中遇到问题，我要把向外看、向外找，变成按照法的要求看自己、找自己。每当自己心里不舒服、不愿意或动心的时候，我要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愿意？我为什么动心？回答出来，可能就能看到那个执着、那个观念，这样就能不断地去掉它，最后一步一步地修炼上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人权的认识》，作者英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4日。我1997年得法，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被迫害，自然关心人权，我想表达自己对人权的看法，供同修参考，方便大家叙事。我是1972年出生的，1989年中考，1989年六四的情形，那时我们不懂，电视怎么说就怎么听。高二的政治课，老师是江西师大毕业的，参加过六四，他经常讲天赋人权，是位开明的绅士，可我们听不懂，因为对于人权，受大陆教育的人跟西方人的理解压根不是一回事。马列和中共恶毒在哪里呢？他把人权的内涵歪曲，偷换概念，他们宣传的意思是西方人有钱，吹嘘自己文明，批评我们人权，就是批评我们穷野蛮。中国的政治这一科目，课本上给大家洗脑说，我们中国大陆10亿人口，吃饱饭是最重要的，生存权才是第一的。这样一来，大陆人一听西方说人权，就会升起妒忌和仇恨，说西方故意在贬低我们，拿人权搞事。马列和中共就是这样建立大陆人对西方人的仇恨的。特别是体制内的人受马列中共的毒害最深，你一提人权，他立马反感，还说不定用暴力整你，老子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人权。2019年我被国安特务钓鱼，关进了看守所，后来我跟体制内的人是按照本性去表述的，大家都是人，人有嘴巴、眼睛、鼻子、耳朵，有大脑，嘴巴用来吃饭说话，眼睛用来看，耳朵用来听，大脑用来思考，当然还有排泄系统，这些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功能，每个人都一样，是老天给的。那么在西方是法治社会，讲究权利与义务，所以把人这些与生俱来的生理功能统称为人的权利，是老天赋予的，不可侵犯，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体制内的人自己用大脑一想就理解了，也就知道不能让人不吃不喝不说话，不能让人不排泄，不能随便打人骂人，因为他自己也是人。其他的比如对恶的理解，大家都知道邪党恶，一般人都怕，那水浒108将个个都杀人放火也恶，但好像没有多少人怕他们，区别在于108将有道德底线，而马列邪教是没有道德底线的邪恶，他随机按虚杀戮，制造恐惧，所以很多人对他感到惧怕。关于邪教，马列的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自称魔鬼、幽灵、怪物，这些都是翻译过来的描述。邪教膜拜的就是魔鬼，
把魔鬼的话当作教条，崇拜的是暴力，宣扬的是仇恨，追求的是毁灭。他直言不讳自己是魔鬼，其实这东西没有啥研究的。玛列五毛研究它，无非是研究怎么样把魔鬼的话，这个毒药包装成营养品去害人。马克思还说，共产党要毁掉这个世界，建一个新的世界。大陆人总是按照人自己的理解，以为像个房子，破旧了拆掉再建个新的，殊不知魔鬼毁掉一切就什么都没有了，还建个啥？关于崇尚科学，我质问的是，马列如此崇拜科学，为什么不去搞科学研究，或者研究科学管理，整天在那里挂羊头卖狗肉，自欺欺人。关于财富，这几十年大陆发展，创造了天量的财富，都是劳动者和子孙的资源堆积起来的财富。如果闭着眼睛按人头分，中国人应该个个都是几百万富翁，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没有达到小康？中国人创造了那么多财富，除了正常衣食住行，可以躺 N 年都不是问题。然而现实是，经济一不行，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一丝不敢松懈，钱呢？早都被贪污了。还有就像战争，实质是互相消耗财富资源，是马列五毛把中国人的财富消耗掉了。逗啊，特别是迫害法轮功，把财富消耗掉了，对普通人来说还不留痕迹。马列中共的谎言都是违背常识的，比如邱少云被火慢慢烧一动不动，亩产万金等等。修炼的人知道，大法真善人是宇宙中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常人可能不理解，但是他们知道良心，人在迷雾中摸着良心走，也不会迷失方向。以上是我投诉五毛文章时经常用到的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希望能抛砖引玉。感恩师尊让我成为大法弟子，感谢明慧王一路相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2号。我今年74岁，1998年喜得大法。记得有一天，丈夫和我说，外地哥哥打来个电话，给我介绍一个功法，说是法轮功，说这个功法非常好，主要是提高人的道德标准，对去病健身特见奇效，是按照真善忍三个字修炼做好人。我一听做好人就非常认可，正符合我做人的标准。所以转法轮刚刚看一半时，觉得真善忍说得太好了，正派。看完一遍后，就更觉得大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一本奇书，正符合了自己做人的价值观，觉得自己多么幸运，所以我带着这种心态走入修炼。一，找根本执着。一直以来，苦苦地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也没找到根本的东西，以为自己入门时这一点是纯正的，虽然是找出在修炼中的很多执着心，可是根本的执着没找到，我很着急。我就大量的学法、背法、抄法，反复学习师父走向圆满的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认真对照自己，理解每一句话，多看同修找根本执着的交流文章。在师父的点悟中，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我真切悟到了，首先入门的基点是为我能做个好人，再往下找，其实做好人是个表面，不是根，背后牵连的根本因素就是求名的心。因为我是偏内向性格，从小就听家长话，不惹家长生气，很少被家长训斥，用大人的话说，胆小懂事，上学听老师的话，在班级里是个好学生，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公认。上班听领导话， 公认的好人，认真完成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兢兢业业，对自己要求严格，多次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连续八年被评为厂里三八红旗手，工作几年后就是协党党员。可想而知，付出也是相当大，吃了很多苦。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赞扬声中长大，参加工作后，我付出很多，为了获得赞扬，我努力工作，听赞扬的话，听得非常顺耳，求名的心自然而然地扎下了根。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修炼要有过程，开始学法的时候，你们只能明白做好人的道理。实质上，这本书里面包含了不同境界的理，不同层次的理。像佛教中讲的，三界内有33层天，三界内有不同的层次。你要修到哪一层天，你得知道那一层天的理，你才能修上去。你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你才能升华。我的理解，真修者在法中提高境界，提高层次，严格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修自己，已经包含是个好人了。不要强行刻意去做好人，做好事，那就是常人中的好人，不是修炼，不能升华，不能达到返本归真。二，师父的点化。回顾自己在修炼中，表面看三件事做得非常主动，自家是学法点，又是资料点，正法修炼一直走在前面，整体配合基本不露相，都参加做大法书、真相台历、粘贴各种资料，打语音电话、写劝善信、下屯发资料等等，而且做得非常认真，效果也非常好，同修之间相处的也很和谐，谁有困难随叫随到，有求必应，外地同修也经常在我家住，学法交流调整状态，同修都认可，随之我就生出欢喜心、显示心、虚荣心、自我满意，很接受别人的夸赞，自我膨胀的心就起来了，觉得自己有能力。忙时一边学法，一边打印资料，一边做家务，一边打印资料，说忙得废寝忘食，一点儿也不过，长此下去不在法上了。一段时间学法也不入心，经常读错字，发正念心也不静，思维很乱，自己也觉得不对劲，虽然找出以上一些要修去的人心，但是过程中还是力不从心，也没真正修掉那个心。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我悟不上去，就点化我。一天早上我给师父上香，然后我就擦地，过一会儿我回头一看，刚刚点完的香着一小段就灭了，我又接着点上，过一会儿一看又灭了。我有些紧张，我心里和师父说，弟子这是修炼出问题了，我一定认真向内找。然后又拿出一根香点着，正常了。之后我找到的问题是，我把做事多当成修炼了，当时那种状态找的也算对，也符合法，可现在看还是没找到根，它的根就是维护明的心。我还时常出现抱怨心、妒忌心、贬低人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疑心、不接受别人意见等等。在讲真相、劝三退上，用心不完全是慈悲善念，而是完成任务求数量，不是纯净的心态去做。同时发现我说话不实，比如交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虚伪的成分在，感觉这样能被别人认可，被别人相信自己， 其实就是求名的心在起作用。维护名在家庭中反映的也很明显，比如和儿媳相处非常用心去做表面和谐，平时抢着干累活，变着样做好吃的，多在儿媳面前表现我是好人，看我这大法弟子的婆婆有多好，别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我对你好，你一定不会对我差，不管我怎么受累，我觉得把这个婆媳关系维系好。这里要说明的是，不是做得好不对，是有一颗心在好人的光环里边藏着求名的心。慈悲的师父又一次给我去这颗心。有一次我们要去省城营救同修，几天后才能回来，为了让儿媳和小孙子吃饭方便，时间还来得及，我给他娘俩包饺子冻上吃着方便。虽然费时费事，考虑儿媳妇一个人带着小孩子很不容易，尽量方便他娘俩。出发前刚好包完，赶紧下楼。走了一会儿，想起忘了拿一样东西，我又快步返回家拿钥匙开门。就听见屋里儿媳妇大吵大嚷的在电话里说话，好像和另外一个人吵架，越说声越高。仔细一听，啊，这不在说我吗？就听儿媳说，都要把我气死了，要出门还忙着包饺子，他包那饺子我都不愿意吃，难吃死了。我心一惊，真是在说我呀。过一会儿，儿媳一回头，看见我在卧室找东西，听到我回来了，脸色非常紧张地说，妈，我说你了。我拿着东西边走边说，饺子有那么难吃吗？把你气成那样，别生气了啊，我走了。我就下楼了。去省城的高速路上得需要5个小时才能到达，我的心不时地反出刚才听到的这些刺耳的话，顿时感到心灰意冷。虽然当时没和他对吵争辩，表面忍住了，可心里还是感到很酸很委屈，面子上实在是过不去。我都70岁的人了，为了你方便不感谢还说出不敬的话，真不可思议。转念又一想，不对呀，我是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我得向内找。和同修交流这件事情，同修善意地在法上提醒我，说我是有为的去做好人，不是真正发出善心为他好，这样做是为了让他说你好，不在法上不感人，所以人家不接受，应该顺其自然，不要强为。回想一下，当时儿媳根本不同意我给她包饺子，说把馅儿拌好就行，自己能包，可我非要给包完，结果忙得我没吃饭就走了。过程确实是有为的在做，深层找下去还是求民心在支撑，所以我一直在暗暗地隐藏着这颗求民的心。三，修去根本的执着。现在想起来，我修炼了20多年了，才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法也没少学，事也没少做，却没有真正得法同化法，多数是表面，是人心。所以从此我要加大力度，多学法、背法、抄法。多学法是为了同化法，首先同化法才能转变观念，就是把后天形成的不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的思维转变过来，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必须在心中下功夫，事事用法来衡量，符合大法的就去做，不符合大法的坚决不做。平时的点滴小事上，在一丝一念的言行中都不放过， 都要对照法，努力地修去自身不正因素。一段时间后，我发现那些由明派生出的其他的执着心，清除起来也容易了。我知道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我修取一点，慈悲的师父就在另外空间为我消去一点，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和丈夫同时得法修炼，丈夫一直是精进实修，就在2003年被邪党非法判刑五年，三年后被迫害含冤离世。儿子上大学成家后也在外地，生小孙子时我帮着看了三年半，以后就不需要我看了，所以我的修炼环境基本是独居。可近一年来，我的环境有所变化，儿子把我从东北接到他们当地，在他们附近给我租了个楼，说我年岁大了方便照顾。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照顾，考虑到符合传统吧，我就同意过来了。我觉得大法弟子的修炼都是师父有序安排的，我就随其自然吧，在什么环境中都是修炼。到了新的环境，我又成了独修，没有老家的整体环境了，但是我能上明慧网，整体形式正法进程步步紧跟，三件事做起来比在老家还方便些，因为时间相对比较多了些。这里集市多，市场、批发厂、大超市多，所以遇见有缘得救的人也就多了。最主要的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多。感恩师尊又给弟子安排一个新的修炼环境，提升的机会。我没读几年书，写东西很吃力，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出。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狼要吃羊，总能找到借口。作者陆华，文章选自明慧之窗。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我心中一直埋着一个不解的疑问：为什么那个宣称要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体制，总是在课本和宣传里灌输我们，过去的人类历史是万恶的旧世界，非要砸碎不可？我们敬天信神、温良恭俭让的祖先，究竟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直到我自己走过半生，经历了信仰的托举与事实的见证，我才真正看清这场善恶颠倒的荒谬。一场祖产纠纷。海外的华人朋友大概都很清楚，在如今的大陆，因为争夺房产而导致兄弟反目、家庭破碎的悲剧屡见不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早已成了大众普遍接受的生存法则。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尝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提升自己的思想和道德境界。很快，考验来了。1998年过年期间，我回到老家，惊讶地发现小叔子一家竟然悄悄住进了我的房子，家里一些珍贵的物品也消失不见了。说心里不委屈、不气愤是假的，但我想起转法轮里的一句话，师父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突然释怀了，在这个崇尚争斗的中国社会，我选择了听我师父的话，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把家里的钥匙委托亲人传给了小叔子， 让他一家人大大方方地住进去。法轮功让我明白，一个人的生命可以从为私走向为他。二，一个小片景的无奈。然而，这样一个纯粹追求道德升华的群体，却在1999年7月20日遭受了中国以倾国之力推行的残酷镇压。当年镇压开始时，中共在官方网络上放出了被篡改的法轮功师父的经文。当我拿着经文原文与网络上被恶意删改、断章取义的内容进行逐字对比时，我身边围观的一群警察全都默不作声了。他们天天听上面下达命令，天天面对真人真事，只要有良心，怎么会分辨不出谁在说谎？但在高压之下，很多人认为自己无法用良心去选择，往往让真相让位于政治正确。当时一位才20多岁、满脸青涩的小片警，出于善良，不忍看我受害，私下偷偷劝我：“姐，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意思是此地无理可讲，好汉别吃眼前亏。这句话至今想来仍让我感到唏嘘。这就是无数中国人的缩影，他们不是没有良心和善念，他们见惯了中共的虚伪和腐败，却在恐惧中不得不选择屈服与沉默。2002年，当我因为不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非法抓捕时，迎来的是全身电击与棍棒的彻夜殴打。那些施暴者仅仅是为了逼问出我的姓名，以便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当高压电的火花在我皮肤上跳动时，我彻底看清了那个天天在电视上宣扬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骨子里究竟是怎样的暴虐与狰狞。三，几千年来的民族脊梁。我们这一代海外华人，很多人的祖辈或父辈都曾是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长大后，我阅读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才终于把这百年的历史脉络给理清了。这个体制从一开始就带着反宇宙、反人类的基因，它用无神论生生打断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天地的敬畏，打掉了炎黄子孙最核心的立命之本——道德。当一个社会不再相信善恶有报，当真善忍成为政府眼中的罪恶之源，当医生可以违背天职去活摘器官，当一个党可以打着政策旗号让四亿胎儿无辜丧命时，这个社会的道德就已经全面崩塌。如今中国大陆面临的种种天灾人祸、毒食品泛滥、人与人之间毫无信任的互害互斗模式，不正是道德沦丧后的必然恶果吗？四，认清谎言是走向未来的开始。狼要吃羊的时候，总能编造出种种借口，甚至指责羊是邪恶的。究竟谁是残暴的恶狼，谁是无辜的羔羊？走过百年历史的海外华人，谁又能心中仍不了然？我们今天之所以顶着重重压力，在海外持续不断地传播真相，呼吁制止迫害，甚至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守护人类最后的道德底线。对于所有身在海外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华人同胞而言，认清中共颠倒黑白、谎言加暴力立身的真面目， 与他划清界限，找回我们中华民族敬天信神、重德行善的传统，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天佑神护，为自己和子孙后代选择一条光明的出路。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